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Marhaban Saddam Mustame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尚希。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网购退货的话题。据英国媒体报道，研究报告发现，英国网购平台的退货问题越发严重，习惯性将商品退回购物平台的消费者，今年平均每人退回价值1400英镑的商品，总金额将高达66亿英镑。报告显示，习惯性退货者只占到英国购物者总数的11%，但是他们今年退回商品的金额预计将会占到270亿英镑预估退货总金额的近1/4。习惯性退货者被认为是更为冲动的购物者，经常因为后悔而退货。那么这是英国的情况，其实我们国内的情况也是有一些相似。近几年呢，电商的退货率急速猛增，品牌店铺的退货率从2021年的24%上涨到2024年上半年的35%，电商平台的退货率更是一度高达60%。尤其是大促期间，这个年底了，很多平台都会有这个促销，在这样的时候持续攀升的退货率往往会成为压死商家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想这个网购退货的原因啊，其实是比较复杂的，跟消费者个人的习惯，跟商品的品质，还有跟网购平台的政策其实都有关系。那先从我们自己的经验出发，你们二位退货过吗？一般来说退货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最近一次好像是买了一个奶酪，然后咬的是一种山羊奶酪，然后买的时候不是一个就是同样的奶酪，我买的是那种比较硬的那种奶酪，他们发的是那种就是软的，跟那个黄油一样的那种性质。后来就是我跟他们反映了，他们说但是这个品质是一样的，它那个质量是一样的，我就说
但是描述不一样是吧？
对，就是产品不一样，而且你发的这个照片显然不是你发的这个产品。后来他们也不用我把它发回去，他们要有那个把它扔垃圾桶，还有给他们拍照，就是证明我是把它扔出去。我就觉得这个整个流程很奇怪。
直接就是也不收你钱了，但是你的货品就处理掉，
就归货了。对对对对对，
浪费了。
然后还有一次是买了一本书，然后可能是我看了两次，我没注意，我点了两本。但是我正好那段时间他送到家的时候，我是回了长沙，然后我回到北京，打开发现有两本的时候，说能不能退一本？我是无意的，然后他们说不行。那个已经过了那个
时间太久了，
你不能退。但是我那个时候我确实是挺反感的，因为我经常从那个商店买书，然后从来没有遇到过那种情况呢，就是要退货。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就是为什么不能稍微通融一点呢，在这种情况呢？
但是这一次是因为你多点了一本，确实是你的操作失误了。
是啊，但是我觉得本来从他们的这个系统里面呢，应该也觉得这个行为可能是有点可疑，或者因为
这应该无法判断吧。我经常买两本书，自己留一本送别人一本啊。
对，但是后来他们还在卖这个书，然后不让我退货。我觉得他们也是就是考虑的太短浅。我因为我现在我就决定了，我以后不从你们买书的。以前呢有好几千块我就是从他们买的，这本书我花的钱就80块钱的，你让我退货，我们俩可以就是维持我们的这个买卖的这个关系。好，你说那以后我不从他们买，
但是如果就事论事的来讲的话，这一次他们其实没有什么过错，对不对？
严格来说没有过错，但是我觉得同样的，这个也是以后 我们说那个英国哪边的情况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考虑到你跟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长期的这么一个关系、我整体我是不是从这个人赚钱呢，
明白，
你在这个关系当中的好多事情的这个处理也是可以有一些变化，
我懂，
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商店他们有那个会员制，可能他们那个退货的这个对策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从他们的这个角度，他们应该也是在想办法啊，怎么去保护我跟这个客人的这个关系、我觉得也是
这个长久的关系，
对，
怎么样让这个消费者能够更开心，对，不要让他流失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线上平台和线下平台的区别就在这里，就是线下平台因为你是经常面对面见面的，他可能会更多的从这个熟客的角度去考虑，线上平台我觉得好像有一些距离感。郑希遇到过什么情况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退货的频率可能比较高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两个，像卡尔所说的那样的，第一呢，可能是有的东西，比如说你看的人家放的图或者什么视频，哇，太美了，太帅了，然后买的好像。跟我在那视频或者在那种展示图看的完全不一样，不是这个效果。
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区别。
对，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可能是要么是质量，要么是尺寸。因为我的那个卡尔可能他比我高嘛，然后我们都是长得比较高，但是我的胳膊比较长，所以有时候他特别合身，但是到了袖子这边他就特别短。所以只能这么退。其实我觉得那个退货这个功能，商家也不是傻子，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呢？其实他为了让我们更大胆的去购买。
对，
如果我们
促成成交量。
对，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说实话我还是会选择线下去购物。为什么？因为我就说这样的话，如果我在那儿试了一下然后发现不合身，
对，
或者
就不会买哈。
大不会买，但是如果在那个什么线上购物，如果没有退货这个功能，你买了就是你的，那可能也我会考虑那个是，哎，那如果万一那个什么问到，然后最后就不买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也是挺聪明的。
郑希说的这个心理，我觉得很多人的退货行为其实是被允许，甚至是被鼓励的，因为平台希望能够促成这个商家和消费者的交易，所以给了你很多的这个优惠，比如说7天无理由退换货、上门取退服务，你不用出门就可以这个把货物退掉，甚至急速退款，包括当然还有退货运费险啦等等，所以消费者觉得我买一件东西退货我是没有什么成本的，那这样的话就会降低消费者的这个门槛。这当然一方面是电商进入深度发展之后平台不断完善消费者服务与保障的体现，但是它是一把双刃剑，带来的结果就是消费者的退货行为有的时候过于随意，甚至有的消费者是买好几件然后退两件留一件这样的，但是它带来的其实是商家成本的上升，对吧？
对，就是郑希刚才说的那个现象，就是买东西然后那个码就不对了，就是它那个大小不对。在英国有一个行为叫 bracketing， 叫范围性购买。就是我同时我卖5个不同的那个号码的这个衣服啊，
然后选一件
合
适
的，其他的都退。就是好多人可能是4-5件四五大小、不同那个号码的全都买，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恶劣的一个习惯呢。因为就完全就是从这个包装啊，是不是那个环保、这个各个方面没有任何考虑啊，而且对这个公司本身呢，就是他们要付出的这个劳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太随意了。就是我跟郑希一样的，我基本上就是我反正我比较担心这个，因为个子高吧，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买裤子很少在网上会买裤子，或者就是买鞋基本上都是要到那个实体店。因为那个失败率太高了，对我来说
是。可是你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难道不是应该去埋怨商家的这个号的标注可能不是很清晰，所以导致我不知道应该选什么号，所以不得不多选几件最后退嘛。
英国好多那个消费者也是这么去提议，就是说个别的品牌是他们那个号码的那个没有彻底的标准化，就是而且可能衣服有的时候你 要同一个号码啊，两件其实大小也不一定一致
啊，
就是甚至有这种现象的。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如果是消费者是无成本的可以退货，那我觉得确实好多时候对消费者也是一种纵容，
嗯，
也是会就是培养好多非常我觉得就是比较坏的一些习惯呢。我觉得这个也，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在好多就是关系当中呢，就是怎么去平衡这个迎合和这个纵容之间的这个、这个尺度。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在英国或者在埃及，网购平台的这个退货政策跟我们国内有什么异同吗？
我觉得现在国内是非常方便的，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一点，就是如果产品有什么问题或者就是被损坏在那个路上什么的，整体来说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我觉得英国也是，就是我小时候我觉得一开始我对那个消费有意识的时候觉得退货是比较麻烦的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就是到了十几岁就觉得整体的这个商业模式越来越方便，
嗯，
甚至就是导了一个过于方便的这么一个状态的，就是导致好多消费者的这个坏习惯的。因为我记得我妈和我那个大姨，他们小时候就是我们那边有那个大甩卖，好多东西打折很厉害。那天呢，就是大家都在那边抢东西，我记得整个车全都是衣服，他们拿回家，然后整个下午在家里啊，
嗯，
挑哪些衣服他们要，哪些需要退货，
嗯，
但是那个性质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本身的就是甩卖的，然后大家都在那边的去抢那个就是便宜的这个价钱的，
嗯，
不是那种就是正常的，
也能退吗？
能退，能退，能退，
哦，但是那个是线下消费的年代。是吧？
对，
退货你还是需要跑一趟去送到店里去的，但是现在电商时代退货可能更方便了，是不是？在英国是不是也是快递公司上门来取件，然后直接就退回去了，还是怎么样？
一般是自己可能还要去邮局，
还得要自己去寄，是吗？
大件的，对，就不会上门取，嗯，因为我们那边物流的确就是没不像国内那么发达，
嗯。那即便如此，这么麻烦，消费者也宁可就是多买，然后自己去退一次嘛，是吗？
对。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
因为还有一件就是也是好多我周围的这个老外的这个朋友一个感叹呢，
嗯，
国内对就是整体的这个衣服还有小把件什么的还是便宜，
嗯，
我们那边就是好多衣服就是买简单的好多时候我觉得也是400-500、
哦，
就是人民币一件的那个钱还是会有一定的冲击力，所以我觉得退货还是会影响到你那个这个
还是值当去跑一趟去退的是吧？
没错、
那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我觉得能够产生这么多的退货率，这个消费者的心态可能跟我们国内就不是很一样。你像那个英国的报道里面说到习惯性退货这个词儿，我在国内我没听过这个词儿，但是我觉得也会有一些习惯性退货的人，但是因为他退货太方便了，就在网上你就点一下一键退货，过一会儿快递员就上门来取了，你根本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但是在英国你要跑一趟去退货的这种情况下还有这么多的习惯性退货，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产生这些习惯性退货的人呢？
其实节目一开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点你已经说了，就是，嗯，人就是买的那一时刻，就是拿到那个货品，是就是最刺激、最快乐的那一时刻。
冲动是吧？嗯，
对，冲动了，然后买完了回家，发现那个账号的那个钱少了，这个衣服可能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好，然后就开始后悔，哎，然后就觉得，哎，不如我把那个钱要回来了。
这样，
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因为。确实就是消费本身的我觉得现在就是变成一种消遣的一个方式，就是付钱的那一时刻给人的这个快感还是很明显的。这个也是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经常我想要买东西，我基本上就是先放在我那个购物车，就是要有一个冷静期，
嗯，
考虑一下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因为好多时候我经常对书也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哎呀这个书特别有意思，我就突然就是今天我读了某一个文章啊，看到一个话题，
嗯，
那我觉得哎呀今天我就是要对那个经济学里面的那个无形产品什么的我要去研究一下，然后就买一本书。
其实买回来并不多，可能。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家里也是就是闲置的书，也不少，然后就觉得哎，所以有的时候购买的这个流程，还是要反思一下，就是不要太冲动。
但是这个需要一定的理性和自我约束呀。
我们在埃及退货可能比较少，因为很麻烦。像卡尔所说的那样的，我们是真正蛮麻烦。退货可能要14工作日啊，差不多，所以这速度有点慢，然后就是流程也比较复杂，还得填一堆表格，然后就地址什么这些，然后会有人过来说那个单子，然后我们还得签字，然后就好多非常非常复杂的流程，所以我们一般，所以这个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你搞得太复杂了。我们在埃及那个比如说用那些网购的平台是真的很少，所以我们的网购的那个频率跟中国的频率呢差得太远了，所以这个就反映出了一个问题，人家他这么便利也是一个，也未必是一个坏事，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老板，人家他可能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到这个问题，人家从更高的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他觉得退货对他来说可能会给他带来那么一丢丢的损失，但是你买的也挺多的呀，你买的好多好多东西，所以人家也赚了，所以人家也乐意，但是他们现在呢也会想一些更好的办法来减少退货的频率，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网购平台那边考察，然后我发现他们利用 AI， 比如说我给他输入我的信息，比如说我的身高是多少，我的体重是多少，然后他会用那个人工智能给我弄一个跟我的尺码一模一样的一个虚拟人，然后这样的话购买东西他会告诉我，哎，这个就合身或者不合身，可以让我看一下这虚拟正熙如果穿这一身衣服它的效果会如何，
对，
所以这样的话会让我们就是减少我们退货的频率，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聪明的一个方式。
你刚刚说的这个技术手段如果真正能够做到的话，我相信它会极大的降低这个退货率，但是它降低的也仅仅是这个衣服合不合身这个问题，可是有更多的退货的原因，可能商品的描述和你拿到手的商品可能不一样，尤其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女装市场里面非常的常见，所谓的货不对版，经常你会看到有好几家商家他用的这个模特的图是一样的，可是价格有的相差100-200块钱，那作为消费者你怎么去判断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不仅仅是消费者自我判断的问题，还有商家怎么去展现你的商品，你是不是对消费者诚实，所以这就
是
对吧，很多商家虽然在喊冤喊苦说退货率这么高我们的损失很高，可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挺冤的，就是你可能没有提供给我一个非常本真的一个面貌。
你说到这一点，我告诉你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也是人家的分享的一些数据。因为您每一次退货它会有一些选项。为什么要退货？有一个选项叫突然不想要了。
对呀、不想要了。7天无理由退货。
数据显示这女生太多的那种突然不想要了，这个是我非常不理解，就是我一看好多，
他没有突然两个字儿吧，就是不想要了
啊，对，就是啊，对，就是不想要了，就是那你不想要你为什么要购买，
因为效果不好嘛，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不理解，所以您说的这个是确实退货真的是一把双刃剑，
对、
就是、
所以我就说这里面其实消费者商家还有平台都有关系，谁都有责任，对吗？因为消费者退货，当时你一下可能觉得挺爽的，我买的东西不喜欢我就退了，我也没有任何损失，看起来你没有任何损失，实际上你们有没有想一下这个退回去的商品都去哪儿了，这些商家他为了把这个损失找不回来他会怎么做呢？现在有一些商家他们为了降低这个退货的带来的损耗，他们有各自的应对方案，比如说有的商家他假设卖出1000件衣服， 那他就先生产200件全部寄出去，然后几天之后第一批用户陆续退货了，退回来的这些衣服呢，商家再把它寄给第二批用户，以此来类推。你看，你可能买到别人退的货，商家的成本也会上升，他在以后的商业这个行为当中可能会把商品在价格会调高，所以你想想是不是商家和消费者其实都受到了伤害。
其实有好多不同的模式，还有一个是会员制，就是说我知道这个人是就是长期从我这边买东西，所以没问题。因为在英国好多平台它更多的是根据那个数据，是看到有一些消费者啊长期以来的就是喜欢退货
啊、习惯性退货者，对
对，就把他们好像用户给禁止了、好像还有这么做的。还有一些英国的商家，我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对策是什么，就是说你这个单子里面的必须保证20%，好像是每一个单子里面的必须有40磅的，是没有退货，
不是按百分比吗？
好像有些商家是按那个百分比，有的是按那个总价，就是你、
按这个最低金额是吧？
对对对，然后如果那个你退货是超过那个、百分比，那你自己要多花钱了。
也就是说对消费者还是有一定的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想退就退，你要为你的退货付出一点代价是吧？
对。
最终还是要由平台来制定这个交易规则，来引导商家和消费者。比如说我觉得对于那些货不对版的商家也应该有一些惩罚或者是约束，对于消费者的话购物体验当然要保证，但是也不能放任这些习惯性退货的人去影响别的消费者的这个利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更多的办法让大家能够心甘情愿的少退货，购物体验还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
对，要理解我们跟商家我们不是敌对的关系啊，
没错，
就是有共同的存在，
共生关系是吧？
对。
好，今天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尚希。
再会。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